thì thường kiểu mình quên một chiếc ạ thì cả thiết tính anh về lén nhỉ như là vào một chiếc chiếc cây và cái biển trẻ từ khảo sổ anh dư của một phố sinh khởi ý sẽ vào một cái anh của chiếc trang của mình sẽ là tạo khóc hôm nay sẽ vào phút sẵn của mình cả sinh dự anh về mình là bé mình mình ta biết tôi in được sự dù như bà mình là tổ ảnh yêu truy trả tự của mình khởi ý bảo một truy khỏi là xin vì vậy là唯一配得我们敬拜的神，因为是你把我们从罪恶、过犯、黑暗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出黑暗入光明，能够让我们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你就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一颗寻求你的心，渴慕你话语的心，主啊，当我们进入你话语的时候，就求助你圣善的灵，你引导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让你的话语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让我们明白，打开我们的心，能够让你的话语进入。主，让你的话语不但真的是我们能够口上讲出来，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行在你的光中。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归的名。好，我们上一次呢，希伯来书我们分享第三章，我们从中呢看到，跟摩西出埃及的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那么他们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以外呢，其他的人呢，都因为硬着心，怀着不幸的恶行，一次一次的背逆神，结果呢，都死在了旷野，没有进入应许的迦南地。当然他们也更没有进入神给他们预备那个永恒的安息。我们也知道嘛，神是通过圣经他对历史历代的人讲话，他不是就对这个摩西的人讲话，所以神的应许的实现呢，他也是在历史中的各个时代各个时代，包括过去现在将来，一次一次的把他的应许彰显出来，来应验。那么有关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不信而没有进入到安息之地，那么这段经文，那么对于生活在我们当下的基督徒，对新约时代的信徒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希伯来书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发生在过去古人身上的事情，其实呢同样可能会发生在今天每个人的身上。所以呢，他就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这段经文，也到十一节，来警戒或者来告诫我们当下的，或者是读到这段经文的神的儿女，不可硬着心，那些就是说信徒们，不可硬着心，像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最后不能进入到神给他们预备的安息。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一起考察这段经文。第一方面就是进入神的安息需要有信心，第二方面就是进入安息人却是不可以逆行，最后一方面进入安息需要我们竭力来务必来竭力来做神工。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一起分享这段经文。好，现在第一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进入安息需要有真实的信心。我们现在第一节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这句话的一开始呢，在我们中文读作本里面没有翻译出来，在原文中呢，它有个上下的连接词，所以这表示呢，这句话是根据前面我们已经知道的信息而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前面的信息是什么了？就是我们上次所讲到的，跟随摩西出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他们最终没有进入应许地，不能进入埃及，就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没有可能也是因为不信而无法进入埃及呢？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当然是很可能的。所以呢，正因为我们也可能就像走过去这种老路，我们应该来这个警醒， 所以呢，我们当从惧怕的心来面对这个很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信徒身上的这个威胁。那这里面的惧怕，它在原文中是被动语态，就是说以色列人的这个不能进入安息，是使我们生出惧怕的原因呢？是对我们当下是在我们该这个信徒，我们该有一个惧怕的心这个原因。那么这个留下呢，在这里也是一个被动语态，意思是进入安息的应许是神照着他的救恩计划留下的，预备就在那给你预备好的，并且是持续的在那有效的。人不能进入安息，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责任不在于神，人要负全部的责任。那么安息呢，在这里呢，就是指神的安息，就指呢永远永恒的安息，不是暂时的一段平安。那么那些以色列人，因为没有与他们的生与他们所生根的信仰这个所相呼应的这个生命的彰显或者行为，或者说他们没有用正确的行为来回应他们所信的神给他们的各样的命令或者吩咐，所以就不能进入那个安息。这就应该让我们这些当下的信徒内心产生一个紧张或者一个惧怕，我们必须来进行一个自我的审查。在我的每日生活中，我对神的话语是如何来回应，是不是也像当时的以色列人那样，常常就像不信的人一样来对待神的话，来抵挡神？那如果是这样，我能进入神的安息吗？那么答案就在后面，后面接着告诉我，他说免得我们中间颇有人似乎是赶上，也就是这种可能是很大的。如果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对神的话语当作平常不在乎，那么我们很可能也会有同样的遭遇。那么这个里面的似乎意思也就是很可能，很可能赶不上的意思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比较就是赶上是我们说落伍了，被淘汰了，或者中途掉队了，不在队伍中了，没有达到该去的地方，我们没有达到你到你地方。所以呢，赶不上用的在这里用的是一个不定式，就是表明了这个赶不上的动作已经在过去发生过了，而且在现在也可能会发生，极有可能会发生。如果我们像过去以色列人一样，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常常背离神，我们也不能进入神给我们的安息。因此呢，我们必须以一个非常认真、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事情，来看待、来思考，是否有人赶不上了这些事情，是不是我也有可能落在其中？举个例子来说，那么我呢，在国内的时候，那会儿小时候呢，最喜欢看的一个电视节目呢，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看过，就是《人与自然》或者是《动物世界》。那么来到美国了，就是也没有也有类似的片子。如果你大家有的可能看过 BBC 拍摄的那个《Planet Earth》，就是地球。那么在这些的电视这个节目里面呢，你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在大草原上有一群这个野牛正在一起吃草，偶尔呢就看见一头野牛呢离开这个牛群，它就独自在一处也在那儿吃草。过一会儿呢，你很可能就看到一大一群狮子就慢慢的靠近这个牛群，牛群这在一起这个牛群也看到狮子了，这一群牛就一起往前跑，一起跑。但是那一头在一边不与这些牛群在一起的那个狮子呢，也跟上这一头牛跑，但他呢不在群中，是在单边的在后面跑对道。那么过一会儿呢，你就看到这些狮子呢，他不追那个牛群了，他们就一起来围攻这头独自在一处的这个野牛。 那么最终的结果大家知道就是这群野牛，这群狮子呢就会把这个野牛呢活活的吃掉咬死。那么当然你是说那是不是野牛就不容易不吃的厉害啊？其实我们看那个电视的话我们不看了，其实野牛也是很厉害的，它有时候跟那些一群狮子会这个打斗半天才会跟一群狮子一起把它吃。所以呢，野牛不是不强壮，乃是因为本质的原因，为什么能被这群狮子吃掉？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掉队了，因为它脱离了队伍，因为它已经再跑赶不上那群的牛了，因为它没有在美和在这群牛在一起。那么其实呢，在教会中呢，也有一些掉队的人。也可能有一些似乎是赶不上的，就像那头野牛一样，他赶不上那群的牛。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了，在教会中，那么有的人呢，他来教会，今天来一下，明天来一下，就像他来教会去打游击，那么也就是他经常不与这群神的人在一起。还有的人呢，可能是他已经认识了神或也受洗了，那么他是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了，就是辞职的不愿意来委身来加入一些教会，来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一起来传法。或者呢，也有可能啊，有的人因为各种原因啊离开一些教会，但是他呢去到也不去找一些他认为更好的教会，而是在外面游来游去游荡。其实所有的这些不与神的儿女经常在一起的这些的信徒，其实本质上真的就像真的那一头在外面待个这个吃草的野牛一样。其实呢，我们知道，我们若不与神的儿女，若不在这个神的群羊之中，我们其实是活在世上。那你每日、你每时每刻，你就是在可能被一群狮子咬上，可能就会成为他们的食物。那么其实我们中间或者我们听说的这些的案例，这些的可悲的事情也有。那么如果一些人真的是不经常跟神的儿女在一起，在神的群羊，那么很可能他们自己觉得好像是很自由，而不受任何约束，然而他们真的就像那些牛群，那个牛离开了牛群一样，被失职很可能会吃掉，他们很容易被这些异端邪说掳走，最后落入一种非常悲惨的结局，这也是真的是很可怜的，也是真的是很可惜的。当然了，不是说你加入你教会，你经常来教会，那你一定就保证能够借着神的爱心，也不是这样子的。最重要的是看每一个人听了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有什么样的回应，这是最关键的。有没有真信心，有没有活出那个与蒙恩的相称的那个真实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最能体现我们能不能进入安息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这是第一方面，这是第一，我们再往下继续看。那么第二节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那么这一句呢，就是进一步来解释信徒当惧怕的原因，就是我们就这里的我们呢，就是指摩西时代在旷野的那一代以色列人。这边的福音呢，就是它的本意，就是好消息或者喜讯。那么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和我们现在新约时代的信徒、基督徒，我们所听到的神的救赎的，我们都听过神救赎的好消息，我们都听过这样的消息。以色列人听到的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已经把他们已经从埃及拯救出来了，这是以色列后面后代这些人都听到的。神又在西乃上曾经与他们立约，所以呢，神在 出埃及记第六章的五到六节，就这样的来告诉以色列人。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这是神对以色列人发出来的一个呼召。如果他们真的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他们就会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成为神所喜悦的，当然也就会进入神的大喜。那么神也应许他们，领他们要进入，要治理他们的迦南的地。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当时听到的好消息，当然好消息。那么对我们新约信徒而言，那么我们听到的好消息是什么呢？我们听到的好消息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父神的救赎计划。他那么那些真正信靠他的人，必然会进入，必然会得到救恩，进入神的他自己的那个永恒的爱心。那么这个好消息也同样要求人们以信心和顺服来回应。所以呢，不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神的福音都是他救赎之爱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所涉及的问题也是一样，总是听见的人有信的，有不信的，有顺从的，也有不顺从的，这是最大的不同。而最后的结局也是两种，只有两种结果，就是要么进入神的安息，要么不能进入神的安息，那最后就是永远的灭亡。所以因此我们说，我们和他们，就是我们现今时代的，我们新约时代基督徒，还当时以色列摩西时代旧约时代的他们那些这个信徒，他们我们都是听到了神救赎这样的好消息，我们都把它就是通常都把它当作是福音。那么接着这句话的后半句，他就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人听到了救赎的好消息，但是呢，他们却没有进入神应许他们那应许之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后面说的，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前面他说，因为他们首先他们无意，这个与他们无意的意思就是，没有使他们得到该得到的那个益处，益处也就是神应许他们要领他们进迦南地的这个好消息，他们知道，但他们没有得到，也就是他们所听见的这个神对他们讲的话，神的道。那么调和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平常说的把什么跟调和在一起，就是表示相互配搭、匹配的意思。那么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意思也就是当他们听到那样的救赎的好消息的时候，他们没有用其真实的信心，用与真实的信心相匹配的那个行为来作为回应，来回应神，用他真实的行为来回应。而他们的行为呢，恰恰相反，体现出来的是他们根本对神的话语不配合，不相信，不在，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真实的信心。那我们知道当时呢，一开始第一次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摩西是派出十二个探子来去这个潜入迦南地，想进行一个这个侦查，想进行探一下看里面怎么样。后来我们知道回来的只有回来，三都回来了，但是只有约书亚和迦勒他们报告的是好消息，报告自己非常有信心的消息，坚持让我们立即就进去来进入迦南。然而呢，其余的十个探子，他们因为看到迦南人的强壮高大，他们就失去了信心，就建议摩西说：“哎，不行不行，我们这次不能进去，进去就完了。”所以百姓呢，也听到这些探子我来报告的这些的消息，也失去了信心，也不要进去。结果就导致他们本该是很快就进入迦南地，结果在旷野他们周旋了将近40年，最后乌兰的那一代 都死在了旷野，并发生这样的悲剧。所以这是在民数记的十三章有这样的记载。我们再看第三节，他说什么？他第三节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的，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那么这里面说，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等等，这一个进入。他这个进入更加是一个现在时态，表明进入安息是一个正在成为事实，这个行动正在成为一个事实。我们新约的信徒正在处于这个进入安息的这个过程中，已经开始了，正在这个过程中。这个里面是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是在诗篇里边警告当时的那一代人。那么这里面的进入呢，它用的是一个将来式，用的是一个将来式，也就是表示了他们现在不能进入迦南地，将来也不能进入神的安息，这是神这样的在动物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可见我们说完全兑现进入神的安息的这个应许，仍然是将来最后要发生在将来的，完全这件事情最终要发生在将来，要在那是将来发生的一件事，现在已经开始还没有达到完全。但是呢，由于信心的功用，正是使我们完全相信那个没有看见的将来要出现的事情。所以呢，在我们心中，我们的信心是表明我们所想象我们所向往的这些事情，我们完全的笃信它是真实的，不是虚谎的，是确信的，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怀疑在里面。所以这就是真信心，这就是它叫真正的信心。所以呢，在这个希伯来书 C 章就给这个信心，大家都也知道这篇经文下一个定义，就是要信心什么呢？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信心，我们盼望这些事情，它有了实底了，我完全相信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未见之确据，我已经有了确据在我心中，这件事虽然没有发生了，但是我有了确据，它一定会发生。比方说，那我的儿子和女儿呢，他们过生日的时候，那么他们总是相信，哎，爸爸妈妈一定会给他们预备一份或大或小的礼物。那么虽然这件事情在生日之前还没有发生，但是他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确定，一定会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们没有第二次？为什么第二次相信？因为他们相信爸爸妈妈曾经说过这样的，讲过，他们不会去做的。这是他们对爸爸妈妈的一个真实的信任信心。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相信什么？我们还能不相信那些创造这个世界拯救我们掌控一切这位神，他从来不说谎，他口中出来的言，我们还有能有一丝一毫的不相信吗？弟兄姐妹们，所以只有我们信服神的话，用正确的行为，我们来回应神在圣经中给我们教导的每一句话，神给我们的应许才会必然实现。所以这就是我们对神的真实的信心，没有怀疑，完全相信。那么整个这句话的意思，它就是说，正如神在正路中启示说，他对最后这些意思什么？就是那没有信心的人，断不能进入他的安息。神说没有信心的，那么断不能进入他的安息。其实同样神也在宣告一个什么了？我们这些已经有信心的人，一定会进入他的安息，正在进入他的安息，这个事情呢，一定会达到那个最终那个完美的那个结果。也就是说，不管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进入神的安息都需要有同样真实的信心。而神的安息从神完成创造之功以后，就已经在那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神的预备好的信心，神的信，这个安息已经在那里，早就在那存在，一直延续到今天或者到时。 只是以色列人他们屡次不信，还是神在震动中启示，允许他们进入迦南地。所以这是极其可怕的。我们真的是，如果要在这儿上，我们心，我们来背逆神，让神一旦神的震动发作了，那么我们真的就是很可怕的。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不能进入安息，责任不在于神，因为神的安息早就已预备好，只是他的子民仍需要从信心才能进入他的安息，按照他的计划与他同享的那样永恒的安息。那么最后呢，他又用第四节和第五节，我们再看他说什么。他说，论到第七日，有一副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百姓的工，有一副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么这两节经文呢，其实是也是在这个印证前面说的这句话。这里面的歇了是动词，安息是名词，但是他俩的基本在这个希腊语里面的词根呢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休息这个词的词根，都是休息的意思。那么第四节呢，它的意义是从创世纪的二十二，从上帝的第二章第二节，哎，神造神的创造完成之后，然后神说的话。那么第五节呢，它是从诗篇九章九十五篇 C 节引用的。那么这两句话其实它一个发生在创世纪，一个发生在这个创世那个时，一个发生在这个大卫时代。那么这两句是放在一起表明什么？表示表明诗篇里所讲的我的安息和创世纪所讲的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进入那个状态，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指的那件事情。神给我们就是预备的那个安息，让后来的人进入。就是神完成创造之功的第七日开始自己享受的那个安息，也就是说，摩西从埃及领出来的那一代以色列人，不仅他们不能进入迦南地，他们也不能进入迦南地所预表的那个神自己所享受的永恒的安息。所以，这是神自从创世以来就为他的子民早已预备好的。也是神愿意与他的子民一起来分享这个安息。所以呢，前面这第一方面的这五节经文呢，主要是让我们关注的，虽然他谈到了以色列人过去的旷野的这个发生的事情，但是呢，让我们关注的并不是说是死在旷野里面那一代以色列人他们有什么命运啊，我们很关心他们怎么回事后来。他给我们是让我们不是关注这些，他是让我们关注的是他们的命运对我们现今时代当下时代的信徒有什么意义。所以这里呢，因为神不能进入安息，但是呢，但是进入神安息的应许并没有失去，并没有回去，现在仍然在那有效。任何时候那些凭着信心进入的神都接纳，都在那预备。所以只有那些对神有真实信心的人才能真正进入神所预备的那个天上那个永恒的安息。这就是让我们知道进入安息需要有个真实的信心。我们下面再看第二方面，进入安息我们不可以硬的心，是在第六节还第七节。我们看第六节他说，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就不得进去。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既然这个安息一直保留，要让一切人进入，神预备好安息，就是让人来进入的。但是呢，那些听到好消息的这个人，那些人，却因为不相信，也没有听从这套消息，他们就没有进入。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就是指摩西时代那些听到这个好消息，却死在旷野没有进入安息的那一代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们的不信导致他们的不进入安息。然而神的应许他一定不会落，既然他在那儿已经存在，已经预备好那个安息， 那么最后一定会有人靠着信心，一定有人可以进入他的百姓。第七节接下来他就说了，他说所以过了多年，哎，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今上所引述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在心。那么这里面他首先他说在这个大卫的书强调说啊，在大卫的书就指诗篇。那么他那这里把诗篇叫大卫的书呢，为什么我们说诗篇其实不完全是大卫写的，对不对？但是呢诗篇中我们知道一共有诗篇其中有最少有73篇的诗篇，他明确点名这是大卫写的，大卫的诗。那么其他还有一些没有确信的，也很可能是大卫的，但是呢不能确信，但至少有73篇大卫的，就几乎占了150篇诗篇的一半，所以呢也诗篇可以被称为大卫的书，是这样的原因啊。那这里面的一日呢，它并不是指一个具体的那一天，哎，那一天，它不是指那一天，而是指这里面叫今日，就你们今日听他的话，就是这个一日就是的今日，而这个今日呢，也不是指是哪一天，而是指当下的每一天都是神给人信靠他的一个机会。每追这样的神真的是每时每刻神都在拯救人，他就在等候神听到福音，人听到福音，听到他的话是怎样的福音。所以这里再次引用大卫的诗篇95篇7节，后边8节，他说：“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所以过去这里就是因为硬着心来反抗、来背逆、来埋怨，那么他们就神发誓发怒，不让他们进关系。那么神就借着大卫的诗，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像当时就大卫时代以色列人。再次疾呼，他说：“你们今日听神的话，就不可再像过去不信的以色列人那样，继续心硬，一次一次的背离神。”所以呢，这表示呢，在大卫的时代里，进入神安息的应许，他仍然在那摆着，仍然在那预备，仍然有效，仍然等着人靠着信心来进入，让人不要硬着心继续。来抵挡。那这对新约的当下的时代，一直到主再来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只要耶稣基督还没有来，这样的预备的安息就在那有效，就在那等候。那么神在诗篇95篇，那么向人发出的邀请，我们知道这是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并且已经立了国之后，对不对？大卫时代，那个时候大卫已经是立有的以色列已经立了国了，可见，所以他所反映神所应许的安息，是真正信徒的人已经开始进入了，已经开始进入了。所以从过去到那个时代，已经开始进入的过程中，但是还没有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所以信靠神，真正信靠神的人，他就进入安息。但是这个安息呢，它没有达到啊完全的，要到将来的某一天才能完全的进入神的安息。所以这是可以用一个词，就是大家这有时候会听到这种依然未然的一种状态，依然是这已经进入，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这意思。举个例子，就像一列刚进入隧道的一列火车，你可以看到这个车头进入了。那么后面还有一段呢没有进入，但我们是直接进入了吗？进入，但是呢，离完全进入还要等待一段时间。在没有完全进入之前，这火车的动力不能停下，所以不能没有动力。所以它要想完全进入，那么它还需要动力来继续驱使这个火车往前走，仍需要动力来继续推动。一段时间后，这个整列的火车它才能进入这个隧道之中。那我们进入神的安息也是这样。那么我们虽然以信真正信靠他的人，真正不是硬心抵挡神的人，那么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安息， 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入神所预备那个最理想、最完美的那个状态。那我们怎么才能进入这种的状态呢？那就是，这就是我们下面第三方面要讲到的，就是进入安息还需要信徒务必要竭力的去追求，务必要竭力努力去做，才能最终呢达到完全。这是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先看第八节的，他说：“若是约书亚叫他们降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所以第八节这节经文呢，原文开始有个关键关，有个关系词，因为，它是因为用这个词呢来解释上一句话，就是第七节这句话，为什么神借大卫的诗篇九十五篇来宣告另一个日子，号召人们来进入他的安息。那么这里面约书亚他是希伯来语，在希腊语中约书亚就叫耶稣，所以意思也就是说耶和华是拯救，约书亚的意思，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所以呢，耶书亚虽然继承了摩西的这个使命，但以色列人他最后是进入了迦南，这是事实。而且呢，约书亚第21章44节他第二个，他说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是他们进入迦南的以后，那么有这么一段时间，就是，但是这个安息并没有持续很久，只是一个短暂时间。为什么我说了？因为我们如果看完约书亚，我们看到他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色列的这么历史，这四世纪里面的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虽然已经进入了迦南，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得到永久的平安、永久的安息，而是不断的继续悖逆，继续受神管教，神也继续来拯救他们，再次。所以这些一次一次悖逆神的这个模式，其实还是像旷野一样，没完没了的继续发生，继续在循环。那这边有个后来的词啊，他说这个后来，如果约书亚叫他们降了，后来神就不再提这个。这个后来的意思就是，是从摩西时代，哎，到大卫时代这段时间，这个长的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是说这个它叫后来。那么别的日子呢，就是前面一节经文引用大卫的诗篇九十五篇的七节中的那个经，就说在当时随时都给他们预备的那个安息，谁都给人存留那样的机会来进入。而诗篇九十五篇呢，是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写成的，对不对？那么说明了，不仅是那些因为心硬而不信，死在旷野的那一代以色列人没有得到这个安息，即使是跟随约书亚进入迦南地的那一代人，也没有得到那个真正的安息。这就暗示呢，就是在这就暗示我们当下或者新约时代的信徒。约书亚当时也没有做到让以色列人得到安息这件事情，而约书亚没做到的这件事，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能做到。所以这就给新约时代的信徒一个提醒：只有他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才能领他们进入神的安息。任何一个人不能把他们领到真正的神的安息里面。所以约书亚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并且享受了一个短暂的世境的这个平安，一种短暂的好像是安息，但是这不是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一个永恒的长久的安息。所以在第九节第十节他接着说，他说这样看来，哎，最后给我得出一个结论，他说必有另一安息的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正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呢，神之所以再提一个别的日子，就是因为约书亚之后，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日复活，没有任何人会把神的子民 领到神的安息里面。真正的安息是哪？安息日的安息，安息日的安息。这是基督的十字架提供的安息，所以 只有基督这十字架做出成就完的这个救恩，才能给人，给那些信靠他的人，让他们真正的进入那个，得到那个真正的安息。但是我们要注意了，这里的安息日，啊，这安息日的安息，这个安息日，它不是十诫中第四诫里面说的那个安息日，比方这个约翰的总守的这个，就昨天星期六，哎，他们安息的，不是这个，也不是我们的主日，而是指神在完成创造之功之后，就开始的那个永恒的、无尽的、无尽的、不会有永远的那个安息。它不是指某一天，它是指在永恒中的那一个永恒的安息。信徒所盼望得到的安息的安息，就是要分享神自己享受的那个永恒中的安息，不是某一天，不是某一刻，而是在永恒中将来，我们真正的神的儿女要进入的那种安息的一个状态。所以神的安息呢，是在他的创造之功完成之后才有的。同样，信徒们要进入神的安息，也必须是在他们竭力完成了一生的工作，结束了他们在地上的生活后，才会有可能得到，有可能有的。不是信徒呢，新基督徒，他不是在岁月静好的，按一些舒舒服服的躺平的状态下，自然就能进入这种安息，是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进入，也不是到我们自己的私欲，而我们忙来忙去，忙忙碌碌，我们就进入安息的，不是的，而是需要我们照着神的教导，因着对神的信心，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去征战，要去工作，要去经历。就像约书亚带领这个，就是短暂的安息，约书亚带领这边这个迦南地，也不是就是平平一马，非常平顺进去了，他们也需要一仗一仗打下，才能在这个迦南地有一个短暂的安息。我们进入神永恒的安息，绝对不会比约书亚他们那样的更容易。我们也需要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带领我们来征战，我们才能最后真正的进入那个安息的状，那个神国秘密的那个安息的状态。其实也正是使徒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所讲的，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何等美好的真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官员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谢谢的人。所以呢，真的看完这段保罗的话语，真的也能够是我们每位神的儿女做我生命中一个激励，一个激发我们能够真正的跟随神，真正的能够跟随神来征战，跟随神来在世上做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那么使徒所盼望的，保罗所盼望的，那日要赐给他的就是神与，就是他与神同在的那个永恒的，在天上永恒的安息。我们再看最后一节第十一节，他说：“所以。”最后一下的结论，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幸福的样子跌倒。我们务必竭力，意思也就是说是有信心进入神安息的这些信徒，我们是要有信心，我们还需要进行竭力，去赶紧的去趁着有今天，我们带着一个热情，以愿意吃苦的精神，不怕这种的各样的劳苦的精神，我们去做事情，做神托付在我们身上的各样的神的工作。那么那安息就是指前面提到的安息日的安息，对吗？那安息因着基督的十字架而带来的安息，就是我们所信靠的基督耶稣我们成就的那个，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才能进入的那个安息，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所带来的安息。我们每个人，我们有地位上的安息， 那么到安息的最终实现，就是到我们蒙恩得救，到我们最后见神的这段时间，这样的实现，不是我们躺在神的恩典的这温床上来呼呼大睡来等候，而是我们要被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真的能够为主而活，能够为主，能够来听从，能够讨主的喜悦，过我们一生的生活，能够活在基督十字架所带来的这个安息的这种安息中，我们人才会有美的平安，我们才有喜乐，我们才会有责任来在这地上来生活来工作。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的生命，那么是基督徒最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生活状态，就是要带着对神的信心，有一个不硬的心，一个柔软的心，一个愿意动物的心，一个愿意来竭力为主做工，竭力真的跟着神来世上，就像保卫一样打美好的仗那样的心，这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种生命特征，也是一种我们生活的最好的一种状态。那么最后他说，免得有人学了不信不要跌倒了。哎，这就是说，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呢？因为我们如果不努力，有人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其实我们活真的活在一个跟上世俗洪流往前走。你如果我们说不进则退，其实我们不能在这个跟上世界的洪流往前走，那就是地狱。我们只能是逆水行舟，我们只能是逆着这个洪流往另一边走，我们才能进入那个最终的安息。不然的话，我们就会一样的跟随世人进入那可怕的结局。对跌倒，那这是在告诫我们当下的幸福，我们在地位上虽然进入安息之后呢，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还要务必竭力追求那个安息，追求进入那个最后的完美的那个安息，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人就像当时那些不信从的以色列人一样，从以他们就跌倒，最后死在了旷野之中，无法进入神的安息。那这里面说竭力来追求这种安息，就是竭力的事上我们来做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就竭力做主工。那么我们能不能想到几个例子，什么才叫我们竭力在事上做工，竭力追求这种安息呢？那么首先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呢，我们好多时候听到说，弟兄姐妹们，我没时间读经，我没时间祷告，没时间背经文。但是我们可以问我自己，我有没有时间来看电视连续剧？我有没有时间来玩游戏？我有没有时间来这个看，就是有各种的娱乐，有各种的这种的闲暇的时间？你如果这种，如果你有的话，那我们说我们没时间来做这做那，没时间来按照神的教导去做。那我们就是说没有精力去做。那我们再看，我们好多时候会在一起，我们不但是跟不信的人，我们在信的弟兄姐妹里，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起的团契。我们有没有去竭力做工？我们在一起是老师是去闲聊，还说各种这个各自这个各样的话来彼此的这个来这个论断，或者是来埋怨，或者说一件事。讨论一些别的这个事实上的事儿，还是我们在组里面能够彼此来规劝，能够彼此来谈一些福音，谈一些你读经祷告里最近的领受，谈我们生命中我的一些软弱，你的一些挑战，我们彼此来分享，彼此来鼓励的，还是我们真的就是坐在那说了半天，连一句这方面的话也没讲，说了半天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是我们彼此来造什么话。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也其实不是在竭力做工，我们也是在其实浪费时间，浪费我们的生命。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好多时间，我们真的现在的手机对大人、对小孩，其实都成了一个真的是一个累赘，真的是好多时候呢，我们有很多很多时间浪费在这个刷手机上。 但是我们好多时候就说，哎，我没有时间做这个，我没有时间做那个。我们真的凭，我们真的是去问一下我自己，我也包括我自己。那我每天我花了多少时间我在手机上刷手机？我花多少时间我来读什么话？我来手里面拿着电话，我刷手机，还是我有没有机会来给一些弟兄姐妹打个电话，发个问候的信息？我们在组里面能够彼此来相劝，彼此来鼓励，彼此来担当，还是我就是在这一张看我喜欢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就成了手机的奴隶了，成了让手机来控制我们了，不是我们来控制这些东西。对人的所有这些，那我们是不是竭力做主公？其实有好多好多的方面，我们自己真的也安静下一个时间来，或者也想一想，我到底有没有竭力去做？那么还有一个地方传福音，我们也往往觉得我没机会传福音啊，我没有时间传福音，觉得很难。那么你其实好多时候我们也有很多时间传福音，最重要是我们也没有去做。我们在家中也可以传福音，我们其实传福音不是说哎我就说这个，我就跟他说讲啊你信耶稣啊怎么样怎么样。传福音不是就是最重要的传福音方法，真的还不是说不是讲，最重要的传福音就是说你真的让那些看见你的人，让那些你经常在他面前行来行走的人看见你的生活跟平常人的生活不一样，看见你的生命跟你过去是有改变，从你的身上可以看到基督的样式，这是其实传福音的最好的方式。当然我们也要跟宣扬我们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这个问题。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但是讲，也要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能够活出来。我们每个弟兄里面，我们都在这些方面肯定需要悔改，需要来改变的地方。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进入神的安息，基本上我们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就首先我们需要就是对神的完全的信心。就是对神话语的完全相信，没有任何怀疑。还有就是进入神的安息，我们不可硬着心。硬心的人就会把神的话语当作平常，不会做出积极正确的回应。习惯养成自然，就会生出对神不信的这个恶行，常常抵挡神的命令。就像在旷野中死去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最后一点就是。进入神的安息，也需要我们竭力来做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在地上来做主工。因为神自己进入他的安息，就是他要完成创世之功后，神才开始他自己的安息。神还这样的接受我们后安息，何况我们这些人呢？神，那么进入神的安息也是应许我们所信靠神的人，我们也务必要竭力先在地上做工，完成神交托的，我们才有资格，我们才能够进入这样的安息。我们就是要听从圣经的教导，竭力追求敬虔的生活，竭力传福音，来与人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弟兄姐妹们，神的安息不是一个抽象的，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是等候我们进入，就摆在那边，是从神创世以来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但是呢，如果信徒总是我们硬着心对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不做出正确及时的回应的话，那么在我们生命中看不到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那么就很可能进入不了神给我们预备的安息。所以呢，我们当竭力持守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的真理。我们不但是言语上持守，我们也要在每日的生活中，在行事为人上来自然的去变过来，我们才会最终进入神的安息，和神一起分享他在创造以来就预备好的，想到他的子民和他一同分享的那个永恒的安息。这样我们现今因信，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安息过程中了，我们每个神的儿女 我们里面有真信心的人，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安息过程，但是这个过程还需要我们继续的来追求，继续的来相信，不能停止，继续通过我们的行动来回应，直到我们最终获得天上那永恒的安息。让我们不要成为那些似乎是像我们开始讲到的，我们不要成为那些似乎是那些似乎赶不上的人，那些掉队的人，不要成为那些拥挤的人。我们起来祷告。最后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感谢你透过读圣经，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你不但在旧约时代，你也在新约时代提醒我们这些真的已经信靠你的信徒，让我们真的是来常常思想主你给我们预备的安息，常常思想我们的生命，对吧？让我们真的不要做硬心的人，让我们真的是来常常听你的命令，让我们就积极的去回应，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都常常追求一个敬虔的生活，对吧？让我们不要懒惰，让我们真的趁着还有心，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常常彼此相劝，常常的来彼此扶持，常常一起来在主你道上彼此来造就，也把主你的福音能够告诉，能够彰显在我们周围的身上。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请求跟耶稣基督祷告的圣名，阿门。Thank you.